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是借助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中的42站来看整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我们如果来看42站的一览表，我们一再的说它可以分作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梯呢，一共有14站，那么我们目前呢已经看到了第12站，就是基波罗哈塔瓦。那么我们说过基波罗哈塔瓦和哈喜路，下面这2站很重要，因为这2站发生了一些很不幸的事。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发生什么事把它这个复习一下，我们把它知道，我们认清楚了，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背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功课。那么我们说过，他们刚刚离开西乃的旷野，刚刚离开神的学校，他们刚好经过神的训练，经过神的调教，那么现在按理来讲他们重新出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的会幕就在他们的中间，而且现在他们开始行军了，因为他们是按着次序，按他们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了啊，所以现在可以说他们好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他们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片的散沙。所以大家都期待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一定士气非常的高昂，那么为我们的神做见证。我想许多时候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想到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都有一个很大，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期许，我们对自己也有很大的期许。所以在这种的空气底下，我们指望说这个到了下一站应该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非常的失望。那么这个基波罗哈塔瓦让我们百姓一般的光景，那么到了哈喜路呢，我们就发现领导中间的一些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百姓和他们的领袖都非常重要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许百姓的表现会叫人失望，但是我没有想到领袖们他们的表现也叫人失望。那为什么是一连串的失望呢？为什么过了西乃山应该是越过越好才对，怎么好像反而退步了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按理来讲我们如果为主做见证，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觉得主很复兴我们，那么我们应该越来基督徒生活越美好，见证越来越好，但是许多时候事与愿违我们想做到的好像没有做到。那么我们说过基波罗哈塔瓦这个站名的意思就是贪婪之人的坟墓。那么圣经呢，事实上就在民数记14、11章那里，一面呢讲故事给我们听，另一面也解释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有一些贪欲之心的人，这些人他们里面有一个贪欲，那么结果这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坟墓了。他们本来应该要到迦南的，是不是？神目的带他们好不容易从埃及出来，那现在应该到迦南才对，怎么可能中途埋在这里呢？那这些人被埋在这里是哪些人呢？那是贪欲之人的坟墓。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复习一下。我们说过，上一次我们说过，就是说他们中间有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那么他们口出恶言，他们向神发怨言，也发恶言。那么这个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中间，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他们要吃肉。那么想到要吃肉，就想到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吃鱼，也记得吃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所以他老是想到好像神做错了，我们在那里好好的，但他忘记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呢，他们又回想到埃及可爱的一面，是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和蒜。他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啊，前面讲这段话，我们还也许觉得他可能是对于从前的怀念，人总是常常怀旧的，啊，也许他们因着怀旧的缘故，所以想到埃及的种种，但是不是，他们所以想到埃及种种，因为他们厌烦眼前的一切。所以你怎么知道呢？他说现在我们的心血，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你看见每天都是玛纳，昨天是玛纳，今天是玛纳，后天也是玛纳，我们这以色列人吃了40年的玛纳。那么圣灵非常有意思啊，讲到玛纳呢，特别讲的什么，特别讲到它呢是好像做成饼，又好像新油，那么是个圆坨子，又好像珍珠。那么严格说来，这个有一点，这个事实上呢，这个是很简单的食物。你如果真的分析一下它化学的这个成分的话，应该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啊，就是但是呢，这个居然成为他们的食物，但天天如此，天天如此，他们就觉得淡而无味了。他们觉得为什么呢？我们心血都枯竭了，我们现在要肉吃，我们要换个样子，因为这个玛纳呢，已经叫我们厌烦了。我们不能天天这样，所以在基督徒身也是这样啊。我们自从做了基督徒以后，你看这个就整天要读圣经、祷告、聚会、传福音，那么就是这些。我们觉得好像，事实上的神给我们的最好的就是基督自己。现在目前好像东也是基督，西也是基督，睡的时候是基督，醒过来也是基督。有的基督徒就觉得我们太厌烦，好像没有意思。那么现在想起从前在世界，你看世界多么美妙。从前在世界里面，三缺一的时候一定有人找你。那么在各种的世界，无论是赌的世界，无论是色的世界，无论是罪的世界，不管是哪个行，就叫你觉得很快乐，觉得叫你好像黄瓜、韭菜、西瓜、葱和蒜，那么而且不花钱可以吃鱼。但是我们忘记那个世界是个罪的世界，那个世界可以毁掉我会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家，也可以毁掉一个的人。这个我们完全忘记我们的主当初怎么拯救我们。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受了主的教训，在基督学校以后，应该我们的路走得更好，应该有更好的明天。结果呢，我们所到的地方呢是基波罗哈塔瓦，就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神怎么办呢？神就告诉摩西说，明天预备明天给他们吃肉。而且神知道，如果要让他们吃肉，神可以让他们吃整个月的肉，供应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后来神真的神真的就有一阵风就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来，那么然后就把鹌鹑呢由海面刮来。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嘛，我们说过这个鹌鹑是个候鸟，这个候鸟是定期它要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一般的候鸟呢，多半这个鹌鹑多半是从北非飞到欧洲的。那么事实上呢，他们就做神放在鹌鹑里面的软体来说，他们普通大概是到了这个什么呢，是到了这个西乃半岛的北边，在北边歇的，因为这个就做他们的力量来说，飞到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了。那结果呢，现在神好像吹了一根口哨，吹了个口哨，那么鹌鹑呢本来应该在北边停下来，现在在南边停下来，因为现在我们记得他们都在西乃半岛的南部。那么这个口哨是怎么吹的呢？神就借着一阵风就把他们刮来了啊。所以我们说到底是哪一阵风呢？神就借着一阵风就把他们从海面上刮过来。那很明显这是一阵的西风，然后呢就飞散在营和营的四边，很多很多。那么这里圣经有很生动的描写哈，所以这边有一天的路程，那边呢也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假定说一天是15英里，2到20英里吧，所以这边是20英里，那边是20英里，所以整个大概直径呢是40英里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那离地面呢只有2周，你看看这个根本他们已经飞得不能够再飞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百姓起来就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就不捉这个捕捉鹌鹑，那么至少呢取了10个赫梅尔。那这一段故事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1章，特别从31节以后这一段啊，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么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圣经说肉在他们牙齿之中， 尚未搅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那么如果根据上下文呢，虽然这一段圣经没有记载，很可能他们的的确确神说神要让他们吃一整个月，甚至肉呢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所以根据神的话，上面神的话，很虽然在这一段好像事情马上接着就发生了，这很可能也许他们吃了是他们真的肉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肉还在他们牙齿之中，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一样击杀了他们。所以有人猜想啊，可能这次这个鹌鹑是有毒的，因为有的时候鹌鹑没有毒，这次鹌鹑的确是有毒，所以他们还在牙齿当中的时候，神就击杀了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我吃肉啊，用一些牙签，我用牙签的时候就想起这一段的故事，这当然是个悲剧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地方便叫做什么？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把那些贪欲的人，什么叫贪欲的人呢？贪欲的人就是厌烦神给他们最好的预备，神把天下的粮，天上的粮给他们，他们居然弃绝。那么他们现在羡慕，想回到世界，觉得世界多彩多姿的。那么现在做的基础好像那个日子在修道院里过日子一样，好像一点的味道都没有，天天吃的就是玛纳，玛纳呢没有像肉那么有刺激，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呢？那么很简单，这里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我们说过，在西乃的旷野，神做了两件事：第一，颁布律法；第二，建立会幕。那颁布律法，我们要记得，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叫他们遵守，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们律法不是要他们遵守，律法乃是一面面子，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遵守。那他们不能遵守，不是放弃的意思，他们不能遵守，反而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血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支取能力，那个能力能叫他实行，能叫他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基督的路。事实上当初神借着这两件事，就是给让以色列人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虽然在旧约的那个在旧约这个时代，那当基督还没有来，但是虽然在那样，我们知道整个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来的会幕杀牛杀羊，这些就是表演，就是示范这件事，那这件事就是对我们来讲是特别有属灵意义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律法本身事实上是不能够叫他们，律法只能够定他们的罪，律法只能给他们看见他们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西乃的旷野以后，现在以色列人在一面的镜子前面，你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什么叫罪。律法说不可贪心，你看见吗？现在神明明说不可贪心，现在这些人他们就贪起心来，现在他们知道什么叫贪心，现在他们知道他们是罪人，现在所有在那里被埋葬的人，所以圣经说把那些他贪欲的人埋葬了，他们就死在坟墓，他们就不能进到迦南去了。你看见吗？这些人这是他们埋葬的地方，那这些人是贪欲的人，你怎么知道贪欲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不可贪心，那么很清楚的。那既然说不可贪心，在没有律法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贪心，所以律法是一面镜子，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才晓得我们是罪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所以有了镜子以后，那不是说现在的罪比从前严重，不是，现在的罪是显出来，现在的罪让你感觉得出来。本来罪是个很客观的东西，好像隐藏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有罪，很笼统的，很概括的，现在不了，现在呢是非常，现在你看见现在好像是特有所指的，现在你知道说一点，现在清清楚楚的描写给我们看，原来呢我们是个罪人，而且你知道你是犯什么罪，这些凡是埋在那里，凡是基波罗塔哈塔瓦那些，这个地方乃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现在世界可以说这一般人埋在这里，他犯了什么罪呢？他在什么地方顶撞神，在什么地方没有达到神的满足神的律法呢？很简单，他们犯了十条诫，神说不可贪心，不可杀人，结果他们贪心的。 神说只有我是神，结果他们居然拜了金牛犊。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神借着这个律法让他们知罪，也让他们看见他们不行，他们根本办不到，他们需要恩典，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一直失败的历史，在旧约失败的历史，让以色列人心中有个觉悟，我们真的需要救主。牛和羊的血不过遮盖我们的罪，只有神的羔羊能除去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你看见吗，施洗约翰一开始就是说看啊神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因为在整个的旧约以色列那么长久的历史，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要行律法的义行不出来，结果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实在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事一直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对他们来讲，律法告诉他们他们是个罪人，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基波罗哈塔瓦是显出那个罪来，你只要看基波罗哈塔瓦那些的坟墓，那个坟墓一个个坟墓你看得很清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显出来的东西。但是现在每一个坟墓就告诉你说埋在里面的都是贪欲的人，现在大家知道罪显出来了。所以律法呢是叫我们显出我们的罪来。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基波罗哈塔瓦显出什么罪呢，显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显出你看见神给他们的预备他们不满意，他们觉得天天光是吃玛纳，天天读经祷告，那么他们就想起世界多么好多么美好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吵着要肉吃，结果神答应给他们肉吃，神也是借着神迹给他们肉吃，但是甚至于他们肉从他们的鼻孔里要喷出来，现在你吃个够是不是。那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神管家的时候就神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果没有经过基督的学校，也许神不管教，在那个以前你幼稚软弱，你怎么样说都不要紧，但是现在不同，现在不光是埋怨，而且是口出恶言，你看那些话真是尖酸刻薄的话，那段话真是刺耳的话，那段话可以说胆大妄为的话，他们是被他们抱怨是向神来抱怨，所以圣经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那这些话乃是苦毒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一面证明他们里面是苦毒的，另一面证明他们根本不爱属灵的事，他们过喊喊口号就是了，他们做基督徒也会喊口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真的每天都是玛纳，你愿意不愿意过这种日子，你愿意不愿意这样跟随主。世界是有它的吸引，因为最终有乐有快乐嘛，而且这许多的蜜里面是有毒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带给人许多的快乐，但是快乐的背后带来悲剧的。所以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以为埃及只记得埃及的黄瓜韭菜，不知道说埃及是叫他们做为奴之地，他们完全忘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神怎么把他们带出来，神怎么叫他们过红海，神怎么在旷野里面这个供应他们，他们完全忘记，完全一笔勾销，他们说眼前我们心血枯竭了，枯竭了，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东西别的东西。那大家弟兄怎么记得，事实上的的确确神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是没有一样的东西是在基督的好处之外，所以你要在基督之外有别的东西神办不到，神要给你好，什么好处都在基督里面，没有再更好的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不满意，今天许多人觉得这条路太辛苦了，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没有经过西乃的旷野，神没有把标准放在那里，没有把律法放在那里，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罪人，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肉体。所以现在你晓得吗，他们这个人玩他们的身体根本是受什么，受贪心的支配，受罪的支配。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称肉体呢，肉体很简单，肉体就是这个人倒过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给我们外面有个身体，然后里面有个人格就是魂，最深处就是灵。那么当然但是不管怎么灵魂总是比身体更高的。那么就做神的当初的旨意，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那么生命如果进到也进到我们里头，那生命就像基督的生命一样，就住在我们的灵，住在我们灵里，就是圣灵要管理我们，他要管理的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我们知道灵就在魂的上面，灵就管理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人格，圣灵就支配我们的人格，然后我们的人格、我们的魂支配我们的身体。所以身体应该听我们人格的话的。到了晚上你说要睡觉了，你一躺就睡着，你告诉身体，身体要听话的。但现在问题就是人受了欲的支配，人受了欲望的支配，所以到了该睡觉他不能睡觉。原因在哪里？他受了身体的支配。等到呢他这个等到酒精在他所以我们知道等到酒精的火在他里面烧的时候，他就非喝酒不可。那么等到荷尔蒙的火在他里面烧的，他就非犯罪不可。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许多家被支离破碎。你知道说今天每一个人他的身体都受罪的支配，不是受他自己的支配，他不是他自己的人，他身不由己的。所以难怪马克吐温说，他说禁烟呢，禁止香，把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那可见他还是没有戒掉。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少的学问，一个人不管他怎样，他有学问就表示说他的人格应该更高尚才对，应该是人上人，人中人。那如果这样的话，他身体应该听他的话才对。但为什么许多时候音乐一动了，许多时候或者一种的刺激来了，你看我们这人就跟着我们身体走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倒过来了。为什么倒过来了呢？倒过来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呢，灵要支配我们的人格，人格支配我们的身体，那这个才是正常人，才是完全人。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人的灵就死了。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人就倒过来，现在变成身体来支配我们。那身体支配我们，你看见罪的律在我们身体身上发作的时候，肢体上发作的时候，那么好了，现在你非听他的话不可。所以这个人什么样呢？这个人是个倒过来的人。所以神来到地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不光是罪人，失丧的人因着罪的辖制，他变成颠倒过来的人。那颠倒过来的人是怎么样的呢？颠倒过来的人，他完全是受他身体支配的。因为受他身体支配，所以我们这个人叫什么？就变成肉体。肉体我们说过，因为跟身体很接近，所以这个人一天到晚就受肉体的支配。所以你看见晚上我们需要用安眠药才能睡觉。为什么用安眠药才能睡觉？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让圣灵来管制我们，那圣灵约束我们说该睡了，不能拉住两头烧，然后你告诉身体说睡了，他就睡了。所以真正叫身体睡是你，不是安眠药。但是今天许多人需要看安眠药，连基督也需要看安眠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已经不正常了，我们这个人已经变成肉体了。我们的所以保罗说，在我就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你怎么知道没有良善？从前你还觉得好得很，但是等到这个律法给了我们一面镜子，律法说不可贪心，现在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贪心。现在你看他们把我埋在这里，这个地方叫做基波罗哈塔瓦，现在就可以证明说我是个贪欲的人，我是个充满肉体的人。所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面对这个尸体，那个尸体的蛆从尸体的眼睛到他的眼睛，尸体的蛆从他尸体的手到他的手，他被绑在一起，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现在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因为有了律法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罪，有了律法他知道他不能够实行，不能够行义。我们知道保罗是个本来就是在律法之下的人，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现在看见我真是苦啊，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他现在恨恶他自己。让我们记得，什么谁都不会恨我们自己，除非你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从前有一，我想我记得我说过这个故事，有一个老先生，他喜欢批评别人，那么他总是觉得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尤其喜欢批评这个人这个人那个人。所以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饭店，那正要进饭店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老人迎面而来，然后他就告诉他太太说，他说你看，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又老又丑的人。 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声音而且讲得很大。然后他太太就捅他一下，他说你小声一点，事实上呢，你是站在一面的镜子的前面。所以我们知道吗，这个人不认识他自己，他以为别人都是又老又丑，其实这一回呢，在镜子里面的那个就是他自己。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一位别人，都是一位别人，都是一位别人。从前有一个人呢，在那里演讲，演讲呢，他每讲一句啊，他别人就告诉他，哦，这是某某华盛顿说的，或者这是林肯说的啊。所以呢，所以呢，这个所以他就在旁边呢，就给他加个注。所以他讲讲，他就觉得很受搅扰。再讲讲，再没有多久，他说这是华盛顿说的，或者说哦，这是林肯说的，或者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后来他实在受不了的，他说好抱歉，你给我住嘴。他这句话一说，然后下面那个人说这是他说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一回是他说的，你看他的肉体显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乃是等到有一天，神用他的光，用他的话给我们看见，在他的标准里面，在他标准之间，可以说人没有良善。根据那个最高的标准，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人心的确比万物都诡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不是说别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是在神的光中，在他的话语的光中，在他最高的标准面前，我承认我是个失败的人，我承认我只能够躺在这里，我承认这里只能是基波罗哈塔瓦，让他们把我埋了吧，这是我该在的地方。那所以这个乃是肉体的显明，现在才知道我是个罪人，现在我才像保罗所说的，我在我的里面，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这个就是基波罗哈塔瓦所学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见不错。